这是广告，这是领航益生菌又开卖了。领航益生菌是中国医药大学林文新博士的发明，精心杰作，有7国的专利。它的每一包益生菌有600亿个，数目多没有用，最重要是它必须针对它要做的事情。那么至于疗效，我们是不许讲的。它有粉红色的，是名字叫做 Happy99IQ180，听名字你大概就知道。还有黄色的叫舒敏菌，敏就是敏感的敏，舒就是舒服的舒。蓝色的是特优菌，那很多人呢都已经回购过很多次了。与其吃没有用的，不如吃你真正能够对你有帮忙。请看资讯栏的连结，中国医药大学医院也在用的益生菌。
今天是美好的一天，
欢迎收听人生实用商学院。我今天要来讲一个心灵鸡汤，说是鸡汤当然就是对你有勉励作用的，对我当然也有勉励作用。这是我的朋友沈老师，沈妈咪，她叫做沈雅琪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粉丝团的团主。那他是一个国小老师，他有很多故事都写在他的脸书上，他的文笔非常好。那你听听这一篇吧。他有2个很大的儿子，还有1个女儿。那这个女儿一出生就是特殊的孩子，如果在医学上会被判定成发展的迟缓。他这篇文章写说，每一次去演讲都会有人跟我说，你跟我看过的特殊孩子的妈妈不太一样，你把自己照顾得很好，看起来很开心诶。的确，你跟他讲话就是都是笑声，他是很开心的。这沈老师就说，啊，我应该看起来很愁苦吗？他说，妹妹的小时候啊，我真是又忙又苦，为了改善她的全面性的迟缓的状况，跑遍了基隆台北各大医院做检查、开刀、复健，每天就是工作、医院和家庭转个不停。人在茫然时，就连我这种不信鬼神的人也只能去求神问卜，遇到很多骗钱的神棍，有说妹妹背后跟着很多鬼要我拿150,000来祭改的，也有说他和我的前世今生怎样怎样，我是来还债的。直到遇到一位师父，我们一踏进去，怕生的妹妹竟然对着那个师父笑，而且还张开双手想要师父抱。师父说，那些说妹妹背后有鬼要你付钱做什么的都是骗人的，哪里有什么鬼呢？他轻声地跟我说，这个孩子会慢慢的越来越好，急不来，你要放轻松，你紧张孩子就开始焦虑不安学不会，你放松，他就会有他自己的进度和学习。你很重要，这个家庭需要你，你开心啊，小孩就会开心，全家就会开心。这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。我那阵子完全没办法顾及2个儿子还有工程师，也就是他老公的感受，专心的沉溺在自己的悲伤和无助之中，整个家都是沉重的低气压，没有一丝笑声。回到家各自躲进房间去，生怕触怒我这个碰到就会爆发的地雷。更别说其实年纪还小的2个哥哥需要我陪伴，根本耗尽心力分身乏术。我开始放下悲伤的情绪，放弃所有的期待，重新整理复健的时间和内容，没有太多的帮助就取消，留下必要的，多留一点时间给自己。他所有的考卷都以0分为标准，多一分就是赚到。妹妹入学后，我不只失去了所有的好朋友，也对工作10几年的环境完全失去信任。沈老师说啊，有一段时间我真的很想离开人世，觉得长久的努力没有意义。其实那时候啊，你有开始有这种想法，应该就是在这个忧郁症的包围之中了。他说，走不了，我就退出所有群组，不想再经营一段没有必要的人际关系， 不想听八卦，也不想成为八卦的主角，不想跟任何人讨论妹妹的状况，每天穿着迷你裙和高跟鞋去上班，不为什么，只为自己看得高兴。买了想了一辈子的车，每天要开车时都很开心，我才不想要因为忌讳别人的眼光而放弃实现梦想的机会。对着恶意对待孩子的老师，哥哥第一所高中恶劣的老师，我不再隐忍，所有的不满直接反应怒吼。他这些文章也写在他自己的书里面呢。其实两个小孩，这两个哥哥都是羽毛球队的，那打了很久很久的球，但都遇过球队老师的霸凌。球队老师只要霸凌你，其他的球队的队友那也就会一样的用同样的眼光看你，所以当时这两个小孩也的确是很辛苦的。他说他那时候大概就是开始写粉丝团的时候，他就说对着担心我光芒毕露努力打压的上司，回馈的方式就是出尽风头让他不看见我也难，尽力去学校宣导融合教育的重要。加在我身上的批判很多，多到都能够整理成经典语录出一本书。那有很多人说我很勇敢，怎么能够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和批评？如果连死都不怕，连离开学校工作都不在乎，那些闲言闲语，那些对我生活没有任何意义的人，说了什么就一点也不重要。经历这么多，我还会把一个路过的酸民放在眼里吗？他曾经跟我说过，其实就是会有一些人呢，就是说因为他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孩子，所以呢你知道这世界上的人常常看别人的眼光，如果你比他好，那他还是会批判你，希望把你拉下来，这也是人性中的实际情况。那看到你比较差，比如说你有一些迟缓孩子，也有人会说你哎，什么因果报应啊，或者说就讲话讲得很难听。其实我一直觉得这是人性中最大的恶质，我们对我们跟我们不一样的人带着歧视的眼光，对那些因为他们很好跟我们不一样的人，你又像那个篓子里的螃蟹一样想把上面的人拉下来。可是一个人如果按照这样的人性规律在前进，你自己永远不会有进步，你人生也不会有真正的朋友。他说很多事情就是这样，人生是无数挫折的累积，每一件事情的发生，每个人的出现，应该都有他安排好的意义。现在呢，我的确过得挺好，挺自在，挺幸福的。我把自己和家人照顾得很好，看看妹妹那个全身肌肉张力不足的孩子，现在长得多好，而且还会认字了，帮自己的生活断舍离。筛选留在身边的人，退出所有的八卦群组，不要把时间放在讨论任何人的私事，把所有的时间和精神放在最爱我的人身上，努力照顾好自己和我爱的人。所有的努力不为讨好任何人，只为让自己开心，只为完成心里的那个目标，然后勇者就能够无惧。你看这篇文章写得多好啊，人生的确是有很多很多的状况出现。他对待他们家的那一个妹妹后来呢，他采取了一种方式，也就是说其实所有的老师常常会用100分当成你的目标，对不对？那他自己也是老师啊，可是他后来改变了，对我而言我觉得那是改变脑中的设定。他就对这个妹妹呢，他就放下悲伤的情绪，放弃所有的期待。因为如果你不放弃悲伤的情绪，小孩会觉得我的出生到底做错了什么，你会把悲伤传递给他。然后他说重新整理复健的时间，对不对？没有帮助的就取消。我相信如果你家里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孩子，或被宣判为迟缓的孩子，你能够采取的就是这种态度。我们家以前是极重度的早产儿，所以发展也比很多人都慢了，那你看他现在长成健康的样子，这其实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可是如果你一定要去跟别人比， 跟同年龄的人比，尤其他其实是早读了一年，以他出生的那个年限应该是在下一年，可是呢按照教育部的规定就这样的排到上面去，所以刚开始是什么都不如人的。当时有一些老师哦，他也是会叫你去评估啊，去做什么啊，做各种鉴定，可是我后来发现这也只是造成孩子的紧张，基本上他很不错，他生活上没有困难啊，考试考低分一点又怎么样呢？的确哦，不要一直在去做检查，想要发现你有病，或就是想要去找出我一定不如人的理由。其实我不认为这些治世的都是对的。当然你如果不做呢，别人就会说啊，你这个妈妈不负责任，你这个妈妈可能自己很忙就没有时间照顾小孩。那甚至也有人会说，哎，你怎么这么不在乎小孩的成绩呢？我说你有没有看到他品性很好呢？哦，永远是个这个乖巧的孩子，很怕自己跟不上人家。可是很多人呢，他其实是比如说他看我可能还在那里嚣张着，他就会觉得说，哎呀，你的缺点让我找到了。但是你必须身为一个母亲，不要听见那些一直在跟你比较的声音，好，一直想把你拉低的声音。每个人本来就这样，他不可能全面性都好的。我自己也有很多很残障的地方，只是我不需要表演让你看得见啊。沈老师说他后来对这个妹妹有一件事情，就是所有的考卷都以零分为标准，多一分就是赚到。这句话是不是可以很启发一些就是恨铁不成钢的母亲？有时候我会觉得，对，我们都是以100分为完美嘛，可是如果这孩子的程度他就是可以考60分就很棒了呢？但我看到很多人就是一直相信啊，自己的孩子很聪明，只是不努力，所以要努力努力再努力。其实呢，在过度努力的状况下，已经抹煞了他的人生的享受美好的可能。花了所有的时间在读那些，你也知道嘛，现在教育考100分又怎么样呢？很多东西都是片段的零碎的知识，还是在看你是不是有比别人哈死死的记住。其实这些教育让你知道些什么，都是 Google 里面可以查得到的。你有没有归纳出一个人生中解决问题的方法，还有你所谓的底层逻辑呢？我说真的，我以前后来发现我自以为聪明，但是我真正的慌是因为我在40岁之前没有底层逻辑。我知道我好像反应很快，可是那个底层的我要遵循的原则在哪里？那个原则不是说你只是一个奉公守法的人哦，而是有没有一种声音在指导你的人生，怎么样活才有意义？还有你有没有让自己高兴的能力呀？比如说呢，今天你的孩子假设哈，其实说真的啦，一个孩子能不能变得非常好，有他天生的问题，那个天生跟你也有关系，有他的 DNA 问题，也有他后天所受到，比如说生产过程之中或者是基因突变所面临的问题。恨铁不成钢从来是没有用的，你也不要太相信情管言教。我觉得教一个孩子的目的是让他成为他可以成为的那个人，而不是成为一个大家所艳羡的人。我从来没有看到任何强迫式教育是成功的，但是那些自以为为孩子牺牲了很多的妈妈，他说我是不求回报，其实他要的回报在哪里？他要的回报就是你要有超额的表现来满足我呀。我一直觉得这就是破坏亲子关系最好的方式。无论如何，其实孩子优不优秀跟他活得快不快乐，还有他可不可以觉得这个人生是我想要活的人生呢？这是才是最重要的事情，而不是对你来讲他有没有让你满意，他是不是能够跟别人比较。那么沈老师又给我的一个启示，就是你知道他退出那些所有不必要的群组。我也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女人甚至一个男人都一样啊，在中年之后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很多的朋友如果不和，大家就各走各的路吧。 我走我的阳关道，你过你的独木桥，那我们就不用再探讨那些是非，不用凑合。你要去思考，你是不是需要那个人际关系？如果这个人际关系对你的人生是阴暗，是伤害，我倒是支持你，连家族的群体，你都可以假装没有在里头。但是我觉得LINE有一点困难哦，我有时候常常想要不要看到那个声音，比如说在微信我可以把自己折叠起来，就是他的讯息不会出现，但 LINE 就有点困难，因为台湾人比较习惯用 LINE 嘛。我希望那个 LINE 群组里面，就你加入的时候你退出可以隐藏，就隐藏性退出，想加入时再加入，不要我每次退出上面就一个说吴淡如退出了这样子多尴尬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只是闲言闲语，无论如何，每一个人生呢，冷暖自知，那每一个孩子有他的天分，拜托现在的父母，其实你的比较才是你痛苦的来源，而不是这个孩子带给你的。如果他很叛逆很好动，你一定要他稳稳的然后坐下来安安静静的像一块木头吗？我觉得这是不太可能的事，虽然我们的教育一直在做这件事情。无论如何，2024年请你放过你自己吧。只要你开始放过你自己，你才能够真正的不要有比较的眼光，也放过你的孩子，让他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就成为什么样的人。很多的书中都在告诉你啊，我是这样把孩子教到哈佛，这样把孩子教到多厉害啊。但你要想想，我很相信其实那家人，比如妈妈都以为自己教，但爸爸的 DNA 也不错呀，是吧？讲风凉话就是如此。我并不相信任何人可以超越自己的极限到什么样的地步。就像一个人，比如说谷爱凌，她想要得到滑雪冠军，虽然刚开始的启蒙也许是她的母亲有努力在教她，也要她资质够还有那个奋斗的力量，始终滑雪或者是去做那个极限运动的不是她妈妈，一定是她自己，她一定心里要有那个能量才可以。那就像比如说我现在做的所有事情也是我的能量可以做的，那如果中间有一丝一毫的勉强，我就会因为这样子而痛苦。其实就好像跑马拉松一样，比如说我的成绩就是5小时40分钟左右，我可以推进前10分钟是可以的，就是很努力很努力，然后跑了半死，然后成绩呢就变成5小时40分。我如果要去跟那些马拉松冠军比2个半小时，我看我连骑自行车都没有那么快。每个人有他的极限，你就表现成自己恰如其分那个样子，过自己的生活就好了。好，大家共勉之。
今天是勇敢的一天，没有什么能够将我为难。今天是轻松的一天，因为今天又可以，今天又可以好好吃个饭，做我爱做的事，唱我爱唱的歌，吃我想吃的饭，尽量过得简单。做我爱做的事，唱我爱唱的歌，吃我想吃的饭，尽量过得简单，尽量过得简单。
这是广告。我家的健身器材绝大多数都是辉夜的，并不是只有因为爱用台湾品牌而已，而是它价廉物美，顾虑到台湾人的体型需要，重点是维修很快，尽心尽力，这只有本地品牌才能够做得到，毕竟你要跟这些机器相处挺久的。母亲节的特惠，辉夜推出一垂直律动机，这是排行榜哦。同功能的品牌售价都好贵哦，可能要10万块以上。那么长辈也可以一边追剧一边抖动，然后这次呢只有1万块出头，抖动的效能非常好。据说啊，每抖动十几分钟就等于让长辈运动1个小时。在抖肉机上冥想还有一种动态静心的效果，还有一种非常有力的小沙发，我现在用的是这个，因为一般的那些巨大的按摩椅实在太占空间了。目前2万元左右，那也有高规格的，如果你家大一点的话再买追梦按摩椅也是最低的价格。那么还有超小型 又十分够力的口袋按摩枪，无死角的按压，超有感的，真的太舒服了。还有智慧按摩垫，这一定要推荐一下，原价8800，这次只要3999。办公桌还有应该说是办公椅，还有汽车的座椅都可以用，放哪儿都行啊。那还有各式各样的东西，当然我要跟你推荐，如果你想开始跑步的话，商用跑步机最轻型啊，卖起来好便宜啊，应该不到20000块吧哈，我买的时候还比较贵啊，最低特价还送你满额礼，只有72小时哦。